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兰丽华女士啊，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向我们讲述了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后，她本想呢以法上告，但是不仅上告无门，而且遭到了抓捕。于是呢，她就制作了很多有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一期，请大家继续收看本台记者对她的采访。
但是我知道他们要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也知道他们也跟我讲过说，就是差不多呢，电视输出呢它是有主干道的，必须找到主干道。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在经历的这些不断的上访啊，反正那些陆续呢，有很多人就从老家所出来啊，大家都有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那么有的人呢，就是介绍呢，上长春有线电视台呢去收费，啊。就是说收电视费，比如说你家的有线电视，就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啊，需要有人去付。他们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作为法轮功学员，大家都有这样的责任。说大家有这样的办法，他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这样，他们后来就发现了这个主干道。那么后来呢，就是说，在2002年的3月5号，他们差不多成功了。但是真的是这样，我们大家没有觉得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伟大的事情，都。就是包括这个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后来对他孩子死的刘成金啊、悲鸣啊，他们都像我们一样，大家都是这样，都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真相讲出来，制止这场迫害。本来呢，我们先前在讲一些真相当中啊，都使很多中国人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真相，但是他这个自焚的策划又再一次的迷惑了很多人，所以我们那一段时间呢，就经常呢，就是把自焚的光碟、自焚的真相啊，那么3.5插播的内容，首先选的就是天门自焚的这个真相，啊，还有法轮功在世界的一些红尘的情况。但当时插播的那天呢，就是我是知道的，您告诉我是插播成功了，因为我没有电视，我也没看到。但是我知道当时大家的反响，包括法轮功学员没有参与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振奋，突然间电视换了画面，然后是法轮功在把世界红尘的这个情况，还有天人自焚的情况，很多人很多人都振奋。那么我当时听说，就是说有很多的家属啊，互相互就打给他的那个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就说姐，说你们法轮功是不是平反了？为什么电视突然间告诉你们这个事情？他说我当时听了，我就是特别特别的激动。他说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接着上午大家谈论的都是这个事情。那么同时呢，中共也惊动了。他这个非常非常的气急败坏。其实在2002年3月5号那天晚上，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吧，我就听一个法轮功学员给我打了这样的电话。说，就是说有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从部队里打出电话，他们当时是工人部队长的嘛，说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全城的大搜捕，希望你们所有在家的法轮功学员赶紧离开。就是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就是说因为大家觉得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过邪恶性质的这样反扑过来，你知道吗？包括我自身我都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之内报道当中说有5000人，但是至于加了多少人，至今这个数字根本就没法去统计。我姐姐当时呢，那个时候啊，快要离开劳教所，还没有离开黑姐姐劳教所的时候，她说几乎每天都乘客车的往劳教所来，拉大法地。那么之后呢，就是那种酷刑的折磨，就是当时被抓的不仅仅是参与插播者，就是没有参与插播的人，他为了找出这个线索，几乎每个人，几乎在那个时候每一个被抓的人都经受了非常残酷的酷刑，非常非常残酷的酷刑。那你何况那些参与直接插播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呢？像刘成金、雷鸣、赵建，还有那个陈燕梅， 就是说有很多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真的他们所遭受的那些酷刑，就像他们说，至今就是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描述出来。过去人说啊，看电影的时候说坏人来了，说那个时候呢啊，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我真的就感觉真的是那样。当时那几天长春的那个天气啊，真的就是说那个是三月份，其实春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真的那种狂风大作啊，真的是那样。然后空气当中都是沙尘，就在那个整个在持续抓人的那几个月当中，一直都是天气不好，人家都觉得怎么了，这天气为什么这样呢？真的感觉就是上天呐、啊，真的都在替这些人鸣冤。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任何自己，他们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他们去做了。就在那个几个月当中，我本来呢是印刷资料嘛，给很多法律中心提供那个真相传达，但是在很快的几天之内，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那么就那些天呢，你就什么样呢？每天呢，你知道那个电线杆子底下都是人，那么他们说那个就是为了怕再次发生插播的事件，那么他们呢调动了很多的警察，看每一个电线杆子，那警察不够啊，那怎么办？那么就抽调各个单位单票，然后每天那个电线杆子底下都有人，而且那几天呢，就是每天都是晚上我们都不敢出去的，每天都有盘查的，就是看一下，就有误抓的人。我记得我看那天晚上，那天看到有一个人就误抓了嘛。他要说他让他说反应不好，他不说，然后呢就把他抓起来，他亲眼目睹了说那里如何去折磨那些大法弟子。那么大致呢，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情景。那我也到处的搬家，今天这个出事了，明天那个出事了，我都不好说，他们的电话都是监控的，而且在那种酷刑的压力下，我真的就是说真的很难，很每个法门中全坚持过来走过来，真的很难。那我就到处的搬家，我记得我搬了能有四五次的家，但是我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躲过那场迫害。那么在2002年的7月19号的一天，那个时候因为我不再做资料了之后，我就在长春市远东批发三期找了一份工作，卖服装。那么就那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天很难受，我就不愿意上楼，但上去之后，二话没说，几个警察啪一下就把我摁到那里。几个男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刚买了一件裙子，我还记得是一个绿色的，我姐还说穿得很好看的一个裙子。然后迅速就给我那个弄到高大车里，就开始打我，就那种口音，你知道我当时的时候，我就那种压力，那种巨大的冲击下，你知道我当时，你说人抽搐了，我就开始抽搐，就抽动起来，就是我从来我没有过这个症状，我没有过这个病史，就那种巨大冲击下，那他们也没有停止对我的迫害，你知道吗？后来给我弄到正阳派出所，长春市六幺七正阳派出所，在那个派出所里头，那我那种巨大的抽搐下，你知道我吃的，我记得我是早晨吃的面条，我那个面条都吐出来了，我所有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说放过我。是我那个药吃，可能现在医学来讲是我那个心脏出现了问题，你知道吗？在那种压力下是不可以对他酷刑的，对吧？但是他们根本是不讲这个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酷刑。他们把我的身体啊，你知道，就掰成两截，然后拿绳子缠。我想他是这样去做，但是我是没法去抬头去看他怎么样对我实施酷刑的。你像那种疼痛的话，我知道那种喊声，就是在我现在来讲，我想起来我那种喊声都恐惧，你知道吗？我那种惨叫声都恐惧。然后这样的酷刑之后呢，他又对我实施另一种酷刑，就是上大挂，把我的 两脚一地，然后我的整个那胳膊呢就是架起来，我的整个身体是需要这个胳膊去承受这种重力。就在那两天的时候，不只是我看到的反正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房间，是你知道那种惨叫声，你把附近的居民都叫来了，你知道吗？那有很多老太太一看我躺在那里，我浑身我头发是蓬乱的，我整个那个新穿的衣服浑身上下都是泥。然后有的老太太一看我躺在那里呢，她就觉得很可怜，一个女孩他们给折磨成这样，所以他们就从家里拿来那个纸的那个纸壳，他希望把我垫起来不要再凉着，就是他们就是，但是那警察就撵他们说你们赶紧走赶紧走。那你想一想当时我们的喊声有多大，那种惨叫声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一个房间宣，他叫支柜箱，他呢后来该就死他一点，就他还是死了。他呢躺在那个地上，我不知道他浑身是白的，后来他跟我关在一个笼子里，他告诉我，他说警察呢把他身上弄到伤口之后，把他的伤口上撒上盐。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呢就是不要做事做绝了，做得太坏，或者是说人呢不能往伤口上撒盐，认为那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呢中共的这些警察，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他就往你的伤口，专门往你的伤口上撒盐。那后来的时候呢，那是7月19号，那么7月21号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出去，几个警察过来，要搀着我出去。然后走出这个派出所的门口呢，就给我套上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知道他们，我可能是又再一次面临的徒刑。那时我的精神其实被折磨的整个人是恍惚的，但是我还有一种意识，我想记清，因为我知道在3月5号前后被抓的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曾经报道当中说呢是进日韩的一个秘密的审讯室，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带我是不是去这个审讯室，我不知道开了多长时间吧，就是下车了停下来，但是我的感受是郊外。为什么是郊外呢？不停的狼狗叫声，是有很多狼，很多的狗叫声。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要上厕所了，那个女警察就说，那几个男警察你们转过去吧，然后他们转过身去，我就就地上了趟厕所。那么上了趟厕所之后呢，他们又领着我走，但是我感觉我是往下走，我是第一脚肯定是迈过一个台阶的，那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秘密的审讯室。到了那个屋子里呢，我感觉就像一个山洞一样的感觉。
就说一路上都是把你的眼睛蒙起来的吗？
对，都是蒙上的。他们就坐在老虎凳上，然后呢就把我的两只胳膊就是用手铐固定起来，他就折我的身体，我就真的就跟来回的这样折我的身体，那种痛苦是无以言表的折磨你，但是他却外表看不出来伤，你知道吗？然后这样反复，后来呢他们又给我用电棍，但是真的电棍没有电了，是我就是没有经历的一种酷刑，就是电棍。他们折磨完我之后，你把我呢带上车，就是要给我带走的时候，他也是又给我带上塑料袋的，黑色的塑料袋。然后呢这一路上呢也是这样，后来呢到一个地方驾车，我一看是长春市松阳第三派出所。那个是很远很远的，我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都就是那些警察都在睡觉，把他们叫醒，然后呢给我关到那个现在进的那个翻译区室，那个很多人都是手都已经睡得很死很死了。你知道我当时的时候我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吗？我的两只胳膊都是青紫色，我的那个腰不敢动，就像折了一样，我就觉得我那个腰是折了，就是那种感受，我就没法动。然后 这样呢，他们就算很照顾我，在中国的那个看守所，他也查门的犯人有一个特权，他花钱可以买铺位。你知道你其他的人都是睡什么呢？他们有用一个非常一个恰当的形容，就是睡呆鱼。睡呆鱼呢，就是说你要一个人啊，一边一袋的睡，一个人带着一个人的脚。你要去一趟厕所，你的睡觉的地方就没有了。你知道那种睡觉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你睡一夜觉就等于你上了一夜的刑。有钱的犯人、经济犯人，他们可以买铺位，每个铺位多少钱？我这是听他们讲的。他们当时看到我那种状况呢，算照顾我，让我挨着一个就是说，可以放刑事的，可以放铺的，可以放被褥的，挨着他让我。挨着他去，因为当时被折磨成那样，这是照顾我了。他们别人告诉我，说你的酷刑算什么呢？你的酷刑根本就不算什么。你知道每一个参与插播的大法弟子，没有一个人是站得进去的，都是抬进去的。你知道他们形容，他们的浑身都是血肉模糊的，然后最后找一个被一缠，然后这样抬进去。所以说，至今。说有多少人，我是没有亲眼见到，但是他们就亲眼见到的人说有多少人能用语言能把这场那个305电视插播之后的那种残酷的迫害描述出来呢？没有人能描述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个关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有认识一个曾经跟雷米很熟的一个法门的学员，叫杨淑敏，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跟他关在一起的时候，他呢，我们一起洗澡嘛。洗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洗的冬天洗的是凉水澡，我们洗那个凉水澡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这个两只胳膊上非常非常深的勒痕，那个伤疤就是能有差不多二寸，不到二寸，但是差不多二寸那个样子。他跟我说，就是说。在他折磨的时候的酷刑，那种上绳啊，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真的那时候想一死了之，真的还不如打死我了。他说，他的肌肉，你知道，人的在这个胳膊这个部位是有肌肉的，你知道，整个肌肉都脱落下来了。就是说，每个人，每个那个参与插播的人，还有知道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参与插播的人。中共怀疑他可能是插播的人，他们有的人被肾打的肾都漏了，都根本就是排不了尿，肾漏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在经历了这场酷刑的折磨之后，其实我内心当中那种恐惧一直在持续，在那个里持续很长很长时间。因为他们掌握了我印刷资料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呢要准备对我开刑。那种压力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那我那个时候刚刚二十几岁，我知道，那每一个被做资料的先前的很多法门关系都长十几年，你知道吗？最起码是十年，而且这十年，可不是说其他的，他杀人了、放火的这些犯人，他就去服刑好了。而且这十年就像所有的法人的事情一样，你不断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它逼迫你转化，逼迫你去放弃法人关系。所以那种压力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你想一想，我才二十几岁，那将意味着我的整个青春，我整个的青春都在那里度过了。但是我还始终就是相信一点，那么好人是不应该被关进监狱的，就是这个信念。那么这样呢，我就开始了，就是，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他对反共嫌他是中共有个命令，他是打死该打，打死不能自杀。之前呢，就是说，智慧香呢，我说的在信阳派出所看到那个反共嫌智慧香，就是在这我们这次迫害当中，他死在这里。是在长春三年地方还是不好，是在他身体检查不合格的情况下，就是运送进去的。他们是，就是对人命来讲，他们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这我也知道。在一个月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样的身体状况，我的血压几乎没有了，就意味着我这个人真的就已经生命垂危了，说跟梁可飞一样。梁可飞呢是我认识的一个大法弟子，他在2001年的12月份在长江黑水解放教所结石抵制垮之后被关押到公安医院就离世了。那么之后呢，我们这种曝光呢，国际国内不断的曝光，国外的反共界还有正义感的人士他们打电话，就对他们的震慑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就从那之后他们就有一个规定，凡是个绝食的反共学员不收。说什么呢，你血压衡量，你想一个人绝食的时候他血压肯定是低的，肯定达不到他的标准。他们就因为这样他们惧怕，所以呢他们立马在当晚就把我就要送去急救。
一个月的绝食终于被释放出来，真是不容易。我还想请问您一个问题，目前一些中国大陆的华人他们会担心说法轮功做的这一些好像对中共起到一种对抗的作用，如果把中国搞乱了那中国人怎么办呢？请问您对这样的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其实我是这样看，其实你从历次中共上台之后，几年之后上台之后，那你看看，其实说这样话的人呢，他也是从这句话也是中共说的，也是中共一直在迷惑中国的一个谎言。那你看，自从他1949年掌握中国政权之后，那是谁在搞乱呢？那运动不是都他们搞起来的吗？是百姓搞起来的吗？那是究竟谁在搞乱中国呢？那么你想一想，就是说法轮功学员有善意的修炼者，他们进行真善人做好人，其实他恰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一种希望。当时很多人都是肯定这件事情的，包括中共的有些领导人他也是肯定这件事情的呀。我们身心健康了，道德高尚了，那不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吗？那么恰恰在这场迫害搞乱了中国，他动用了国家那么多的财政人力，那么这些用这些钱，那么你真正的说给中国的那个社会底层的农民或那些上起学的孩子们，那不更好吗？那这些法轮功学员，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去诉求，我们没有任何的说反对你政府，然后你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栽赃到我们的头上，那到底谁是在搞乱中国社会呢？不是他们在搞乱中国社会吗？那你今天看看他们做了这些丑行之后，当全世界知道之后曝光之后，那是谁在搞乱中国呢？是他们在真正丢中国人的脸。中共他代表不了中国，那他1949年他在中国的这个5000年文明历史上，他只是一段小小的历史。那么就有很多人担心说中共下台了怎么办？那么就像说哪一朝下去，下一朝不上来呢？没有铁打的江山，那么他真正的是他自己把自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是历史今天呢说退出中共也是顺天意，也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的选择。为什么呢？他真的没有干过一件光彩的事情，每一件不好的事情都是他们搞出来的，然后他们栽赃于说某个团体，1989年说大学生被海外势力利用了，今天法轮功学员在遭受那么多无名的迫害之后，那么多人被迫害致死甚至活在器官之后，当我们说出真相的时候，他还在说我们在参与政治。那么我相信呢，人世间是善恶是有报的，那么每个人做了什么，那么他就都将会去偿还，我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我们不会用暴力的方式去做什么，但是我们会一直的坚持用这种和平的方式一直讲述下去，告诉中国人，告诉世界人这个真相。那么现在呢，中国呢有很多人在明白了这个真相之后，那纷纷呢退出中共，走平安，我相信这一点。 那我常常跟别人举这样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呢杀人了之后法律会惩治他，那么老人都相信，就是说一个人杀人了之后，那老天爷也不会饶过他。那么中共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所以九评当中曾经跟说他杀死几个中国人有大刑了，到今天呢他不但不知悔过，那么今天还在残害这些修炼真善人的好人，那么老天爷一定不会饶过他。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所有善良的中国人还有良知的中国人，那么在真正的在今天的这个历史关头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那么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向自己报平安。
法轮功呢在中国大陆遭到镇压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从蓝女士所讲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是法轮功在中国并没有销声匿迹，有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呢仍然在到处流传着。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又为什么中共会如此的惧怕人们对法轮功的了解呢？从蓝女士的经历当中，我想您能够得出您的答案。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